内在生活，作者穆·安德烈。第十七章，学基督的样式。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一切的读经都是学习，所有的读经要有果效，都在乎学基督的样式。圣经就是教科书，基督就是老师，他负责启迪心智，揭开封印。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节，启示录五章九节。基督就是永活的道，化作人类的表达方式，就成为写下来的话。基督的同在与教导，乃一切真实读经的秘诀。写下来的话没有什么能力，除非引我们进入活道。在耶稣自己的生活里，证明他爱书约，视之为神口中出来的话。他向犹太人宣称他是神的启示，并为他自己做见证。但当他与门徒在一起时，屡次强调他们最需要的是得到他亲身的教导并顺服之。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只有在他复活之后，他们第一次受圣灵之后，他才详细解说圣经。犹太人对于圣经有他们自己一套的诠释，以致使圣经成为最大的藩篱，隔在他们自己与圣经所见证的那一位之间。基督徒亦常如此，对圣经做人为的解释，诉诸教会的权威或我们自己的小圈子，以致大大拦阻了基督的教导。基督永活的道，最先要在我们心中和生命中寻到他所该有的地位，要做我们唯一的教师。这样我们可以从他学到对圣经的尊崇与认识。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我们的主在这儿揭露了他自己过内在生活最深奥的秘密，就是这份情操使得他从天而降抚救我们，使他适合做教师、做救主。他也把这份情操赐给我们，要我们学他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谦卑，这句话就包含了一切。这份情操使得他成为神的羔羊、受苦的救赎主和我们天上的教师与元帅。他要我们向他学习的也就是这种态度，有了这一样，其他的一切都会跟着来。在我们的读经和基督徒一切的生活里，就是这一个条件，使我们能真正的学习认识基督。这位心里柔和谦卑的教师也要把你做成他的样子，因为救恩就在于此。作为一个学生，你必须来就近考察，相信这位温柔谦卑的他，而且努力从他学习何为温柔谦卑。为什么这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呢？因为他是人与神有真实而个别之关系的根基，唯有在神那里有生命、良善和快乐。神即是爱，他乐意赐每一样东西给我们，也乐意在我们里面做每一样工。基督成为人子，就是要指示人应当活在不间断的依赖神之有福光景里，这就是他柔和谦卑的意义。天使也在这样的灵里遮蔽脸面，把冠冕抛置于神的面前。对他们而言，神是一切，他们欢喜领受一切，也欢喜献上一切。这是真正在基督里生活之根基，在神和人面前一无所有，单单等候神，以柔和谦卑的基督为乐，效法他，学他的样式。这是唯一能进入基督的学校的条件， 也是唯一能开启圣经知识之宝库的钥匙。基督自己带着这样的性格来教导我们，我们也只有在这种性格里才能学他的样式。在基督的教会里，何等缺少柔和谦卑的心呢？我深信，我们所听见的柔软与不结果子之光景，大部分源于此。只有当人心里柔和谦卑时，基督才能借着圣灵指教我们神所为人预备的一切，神也才能做工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认定这件事是做门徒的首要条件，也是主最愿意教导我们的第一样功课。让我们一切的读经都受教于基督，信靠他，他是如此的谦卑、温柔、仁慈。让我们一切的读经都化作等候他，让他自己的灵进来改变我们，使我们像他。假以时日，我们的晨更将成为每日与神相交、每日蒙福的时光。当我呼吁大家读经要先注重柔和谦卑的心时，我知道我所面对的难题是什么，因为很难让人明白，在与神相交的事上，态度、个性与柔和谦卑的心是种子，是根基，也很难叫人确信没有这些，则读经的效果微乎其微。尤其最难让人明白并相信的是，我们可以得到柔和谦卑的心，因为这正是基督要赐下的，他也指教我们如何在他里面找着并领受这心。虽然有这些困难存在，但我仍要力劝所有的圣经学生们用祷告的心详细查看自己是否在内室里已解决了这个首要的问题。我心灵的状况是否合乎我的教师所想望？如果不是，那么我第一件当做的事是把自己交给他，让他做工在我里面。
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去我面具。 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真是与你相遇，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